谢你爱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拯救我们脱离罪，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除了庆祝我们的地上的父亲节，更应该让我们纪念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亲自的保守，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同的在你的话语里边得到喂养，得到造就，看顾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所学习的都是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上次呢是讲到了第七章的二十三节，那一段呢是在格尼撒勒那个地方呢，在加利利的西边，主耶稣遇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挑战，关于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洗手就吃饭，这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这是不可以的，称为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但是呢，这个不是因为卫生的原因，而是完全是宗教的问题。那主耶稣针锋相对的对他们进行了驳斥，认为他们是假冒伪善，遵守人的遗传，废掉了神真正的诫命的核心的意义。那从那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离开，然后呢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从二十四节这里边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女儿。那主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要去外邦人之地，只要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那么主耶稣他反而去了外邦人之地。那这当中并没有冲突，因为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播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因为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的这个背景，有旧约的这个基础，他们知道有一位救主要来，就是弥赛亚。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更容易接受。那外邦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仰基础，所以需要逐步的来向他们来传扬福音。那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受这个限制，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给好几个外邦人医治他们，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他要带领门徒远离犹太人。他的主耶稣的后半一段的这个在地上的事工，主要的核心集中在培训他的门徒。那他带领这个门徒到了外邦人之地，说进了一家却不愿意让人知道，但是却隐藏不住。这边似乎有一点的问题，既然不想让人家知道却又被知道了，那是不是一个意外，是神没有控制好呢？其实我们永远记住一点，在主耶稣没有任何的意外，没有任何的失控，他都是完全的在掌管。那么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他们去这一家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无非是为了福音，或者是为了医治，为了赶鬼。那么这一家人不是这一个段圣经的核心，我们看到圣经这一段讲的核心是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妇人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对她的评价，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但是她听到了耶稣的赶鬼医治，她就相信了。当知道耶稣来到了这个他们附近的时候呢，她就赶紧的过来。这里边说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个呢是一种敬拜的方式，他求耶稣，而且呢他是非常的这个坚持的，非常的迫切的来求耶稣。 这里边比较简单，另外的地方呢，说他反复的求，让人呢，让这些门徒都很烦恼，说耶稣说拉比你打发他走吧，不要让他再烦我们。可见呢，他是不停的反复的在求耶稣来去给他的女儿赶鬼。那耶稣这里边的反应呢，是有一点的出乎意外，这不是主耶稣的正常的一个平时的一个态度。主耶稣对人从来都没有拒绝，对有需要的人呢，他永远都是非常的恩慈，非常的怜悯的。那么这里边呢，这个话呢说出来，确实让我们感到有一定的这个让我们很吃惊，主耶稣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话的目的并不是一个冷酷，而是呢，主耶稣他有非常的深的含义在里边。那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要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狗的这概念呢，其实有两种的。那这里边讲的这个狗呢，在圣经里边，在新约只出现的这个情节，就是马太福音和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的圣经里边只出现在这里。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狗呢？就是在家里边的狗，就等于是宠物狗。因为他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那在桌子底下的就是在家里边养着的狗，不是属于那种在外边的野狗。那种狗呢，圣经里边有一个词叫犬类，是另外一个词的，那是一种恶狗，是对人的一种侮辱的一种说法。所以主耶稣这里边并不是在侮辱这个迦南妇人的人，而是呢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就是主耶稣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做了一个区分。主耶稣说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这个福音，这个赶鬼这些服事是为了犹太人，在这个上边呢好像外邦人没有份。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好像是非常的冷酷，对一个这样苦苦哀求的妇人居然讲出这种话来，让我们好像主耶稣变了一个人，不是他正常的这种行为方式。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的反应。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这句话呢，是非常的，在圣经当中我们很难看到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这个非常的形象的反映了这个妇人她的一个态度。通常我们用我们人的这种这个正常的这种心态，如果听到别人这样讲呢，我想大部分人就不再继续了，甚至有的人呢会发怒，因为这是一种拒绝嘛。那既然你拒绝，那我就离开了，或者会甚至有一些抵挡，说一些难听的话。但这个妇人呢，他非常的谦卑，当主耶稣说把他看为一个狗的时候呢，他没有否认，而是呢欣然接纳了这个身份。而且呢他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好像是说好了，我是狗，那我呢，我这个狗呢也是你家里的狗，也是你养着的狗，那你养你的孩子，那我呢，我虽然不能像孩子一样享受孩子的待遇，但是呢我也能够在孩子们吃完以后剩下的还会给我一点，那我就满足了，我就可以了。所以这句话呢，这个说完以后，主耶稣马上就跟他讲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就是因为他的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不只是反映出他的一个谦卑，另外呢也反映出他的信心。因为在马太福音同一段的这个圣经当中， 在十五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有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主耶稣肯定了他的信心，而且这里看到耶稣的赶鬼，不一定非要当面赶鬼的，这里边是一个隔空的赶鬼，是遥控的，就根本就没有见这个孩子，就说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了。那这个妇人她的离开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示，你都没有去，你就说一句话，那到底有没有敢走，她又相信，既然主说了赶走了，她就回家了。而且看到回家孩子已经躺在床上已经安静了，那说明这个孩子呢平时是很不安静的，很这个狂躁的，或者是现在呢这个女人回到家以后看到已经赶出去了。那我们回到开始那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态度对这样一个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看到最后我们就会明白，耶稣这里边是表面的拒绝，实际上呢是对这个女人的信心的是一种测验。那通过这个这样难听的话说出来，让这个女人能够谦卑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并且也没有放弃，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就是我们相信的东西要牢牢的抓住，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因为自己的这种虚荣这种自尊来让这个恩典白白的流走。所以这个女人的回应是让人敬佩也值得我们学习的。那这个是做一个外邦人，他得到了耶稣的肯定，而且不但是肯定，他也得到了神的恩典。那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非常奇怪，那主耶稣表扬过好几个有信心的人都不是犹太人。那我们还记得有一个百夫长，他跟耶稣求耶稣去给他的一个仆人这个治病，他说你不需要去，你讲一句话就好了。所以呢耶稣就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都没有见过。那还有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是主耶稣讲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那里边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是一个正面的人物，是让我们要效法的爱邻舍的一个榜样。那还有就是一个十个大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非常的奇怪，往往是外邦人反而对耶稣有信心，但是耶稣的家乡的人，耶稣的身边的人，那些犹太人，那些熟读圣经的人，他们反而不信耶稣。这个是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都是外邦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又有福又没有这个，在这个传统上来说我们不是神的选民，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也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呢也都因为这信心归到了神的国度。那这里边的这个迦南夫人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让我们能够作为外邦人，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自己。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的里边有一段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它是一个比喻，说这个橄榄枝子，一个橄榄树把一个枝子砍下去，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就是接上去的。那他说我们接上去的人呢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因为我们接上去是因着神的怜悯。那如果我们刚硬，我们抵挡，那我们还会也可能会被砍下去，所以呢我们要惧怕，而不是我们骄傲，我们看不起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最终要全家得救的，这是也是一个神的奥秘。但是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是蒙了神的极大的恩典，我们也要学习圣经当中这些有信心的外邦人。 我们也可以像他们那样，通过自己对神的这种信靠，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哦，接着三十一节，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境地，经过西顿。那推罗和西顿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两个海港城市，这两个城市很有名的，旧约里边就讲到了很多次关于他们的预言。那耶稣他们从推罗到西顿是从南往北，然后呢又从这个西顿呢又回到了底加波利，就是加利利的东南。我们还记得在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就是在底加波利有一个被穷鬼附的人，耶稣就是在这个地方赶出了穷鬼，然后呢这些当地的人呢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这时候呢耶稣又带门徒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看地图呢，这一圈绕下来起码有200公里，那时候呢他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在水上有一只小船，在陆地上就是靠走路，所以可以想象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们曾经看过电影，就是主耶稣带着他那门徒就在这个旷野路上就这样一直走路，而且那时候呢那个自然环境也很恶劣。他们走了这么远这么辛苦到了这个底加波利这里。那这里边呢又讲了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有个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那是他是被人带来的，那应该是他的亲属，他们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那耶稣呢我们看到领这个人呢离开了众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一边。那呢主耶稣用手呢探入他的耳朵，然后呢这个又用这个唾液抹他的舌头，这个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动作。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医治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他没有每一次都一样，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一种丰富性。然后呢耶稣是仰天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以法大的意思就是开了吧，就是让他的耳朵开了，舌头呢也解开了。这个舌结的意思啊，我理解并不是他不会讲话，而是他的舌头好像被东西记住了一样，他是很僵硬，不能清楚的说话，所以呢现在就变成讲话呢非常的清楚流利，耳朵呢也打开了，也能听到了。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把他领到一边去，给他一个这个非常的私密的一个环境，没有让众人看到他这个光景，所以看到主耶稣这个怜悯的心。另外呢耶稣看到他这个受的苦也是望天叹息，为这些这个长期的在这种痛苦当中的人呢，主耶稣发出了一种感叹，也是一种同情心怜悯人的一种表现。36节，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这里很有意思，但他越发吩咐他们越发的传扬开了。那众人非常的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我说的有意思就是说，越吩咐他们不要说，他们反而越说，就是好像适得其反。圣经里面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有一个要求，就是为他保密，为他不要传他的名。但是这里边讲到，好像你越说，他们越传，好像不是一个正面的作用，反而起了副作用。你越嘱咐他们，他们越要去说，这个是跟耶稣对着干吗？是他们这个不听话吗？那我的理解就是，人在蒙了恩典以后，他忍不住，他就要说出来。这是一个好像是人的一种不能够控制的一种自然的一种表现。像这个人，他的耳聋舌结很久了，被主耶稣把他给医好了，能够流利的讲话。那以前他可能很多话想说不出来的， 那现在能讲了，那他能讲什么呢？他可能忍不住就是要讲主耶稣怎么医治他，他怎么得了这个恩典。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耶稣不能控制，而是说有时候呢，这个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他这种讲，某种程度上也为主耶稣传了名，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也不一定就是一种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讲一些话，好像让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要求，为什么就好像达不到？其实这里边有一些背后的一些意义在里边。好，那我们第七章就结束了，我们进入第八章。第八章呢，继续前边的，还是在这个底加波利这个地方。第八章开始呢，又讲了一个神迹，类似于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是用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还是四千都是男人，四千人。我们读一下第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聚集？以前耶稣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他们求耶稣离开，我们上次分享过，就是因为他们怕带来更多的损失，因为有两头猪已经淹死了。为什么这次有这样大的变化？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次那个被群鬼附的人，他的做的这个宣传的工作，很多人真的认识了耶稣是来医治人的，是来解放人的。那这次来呢，就吸引了很多的人，而且有些人呢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行了两个很类似的神迹？那么耶稣行的神迹很多，应该很多都是非常类似的，这很正常。但是问题就是马可作为福音书的这个作者，他为什么要记录下来这两个看似很雷同的事件？那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原则，耶稣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不是为了炫耀他的能力，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肉身的需要。我们看到他饥饿的时候，他也没有让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的神迹呢，都是出于爱，出于神的怜悯，另外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神的能力，就是神迹嘛，就让人看到他是神。那这两次分饼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看这个环境都是客观的需要，都是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很多的人没有吃的。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是也是有他的深意在里边，马可为什么要记录下来，晚一点我们会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先看到主耶稣这里边把门徒叫来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了。那如果打发他们现在回去呢，他们在路上有的可能就昏倒了，饿昏了。那怎么办呢？耶稣提出来一个问题，这个就让门徒来回答这个具体的困难，很多人没有吃的，有的离得很远，现在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主耶稣提出这个问题来，其实是对门徒的一个测试。为什么是测试呢？就看门徒如何的回应。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大概也就几个月之前刚刚发生，那门徒同样的情况又来了，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看门徒是怎样反应的呢？第四节，门徒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人吃饱呢？他们有没有改变？没有，他们还是同样的用人的这种理性，用人的这种办法在问耶稣，反问耶稣，那你说让我们这个解决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地方都买都没地方去买，而且这么多人怎么办？还是用人的办法。也就是说，刚刚的几个月之前，刚刚的主耶稣行的神迹，五个饼吃，五千人吃饱了，好像他们忘了一干二净，一点没有想到，他们如果 我们当然现在我们是知道了，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说主啊，你有办法，我们可以这样说。但他们呢，还是用人的办法说，哎，怎么办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能去哪里买啊？去哪里弄？没办法。所以这个测试是什么？失败了，这些门徒是失败的，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身边的这个拉比，他能够有办法。他们刚刚这个经历了这么多，所以呢，这个反映出来他们对耶稣认识还是没有完全的真正的认识耶稣。耶稣也是很无奈，就说那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啊，还是跟上次一样的一个程序，吩咐他们坐下，拿饼祝谢，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再传递出去，摆在众人面前，还有几条小鱼。然后呢，也是同样的祝福，摆在众人面前，主人都吃饱了。那剩下的零碎有七个筐子，这个上次是十二个篮子，这次七个筐子。这筐呢比篮子要大，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篮子，现在变成筐子，也可能现在是外邦人的地方，那地方人们用的是筐子啊。总之呢，非常类似，过程呢也很类似，就这样又行了一次，非常像的一个神迹，只是数字不一样。那也是结束以后呢，马上就让他们离开了，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大马努他，就是又回到了加利利湖的西岸。所以呢，这个往返这一趟啊，绕了一圈。那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绕了一圈，然后呢又回到这个地方，又还是遇到了这个撒玛的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这个冲突又再次升级，一直是这个循环，出去回来又遇到这些人，一遇到以后马上这个张力又来了，冲突又来了，每次是不同的话题。那这次来呢，这个法利赛人，你看他们是什么？是盘问耶稣，是一种审判者的这种态度。通常我们求耶稣显神迹，是一个谦卑的心态，应该是。他们呢，不是要真正的求神迹，他们是要试探他，让他犯错误，让他呢留把柄，作为将来的证据要告耶稣，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定义要害耶稣了。那当然了，主耶稣看到他们的心，耶稣呢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那就从西边，又要差不多从东边东北方向又过来。那边呢是哪儿呢？就是这个伯塞大和这个加百农所在的区域。我们看到这个矛盾呢越来越激化，而且主耶稣讲的话对他们呢也一点都没有客气，对他们的这个求神迹的要求呢，主耶稣没有对他们正面的回应。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求更大的神迹？他们是真的愿意相信吗？实际上他们的心耶稣比我们更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有寻求真理的心，也没有愿意的来认识神的心，所以他们所求的神迹呢都是一种圈套，一种试探。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说你在天上显个神迹，那耶稣行的神迹还不够多吗？那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用旧约的一些神迹来跟耶稣比，他们就认为你行的神迹都是在地上的，都是小小的，都不够大。那旧约里边我们看圣经，确实有一些旧约的在天上显的神迹，那最多的呢就是这个以利亚曾经有几次让这个天上降下火来，这是从天上显的。还有这个约书亚他们曾经这个让天这个太阳停止在天上不动， 还有就是他们认为很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吃过玛拿四十年的时间，这个玛拿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确实有这些从天上显的神迹，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先辈，他们的历史是让他们引以为傲的这些事情。他们就说，那耶稣你既然如果你是弥赛亚，那就证明给我们看，你就显一个和旧约那个时候的先那个神迹一样大的一个神迹，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那耶稣看到他们这种试探，他们这种抵挡的心态呢，不会满足他们，因为即使耶稣显一个神迹从天上给他们看，他们还照样的还是有话说，还不会信的。而且耶稣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并没有从来没有在天上显过神迹，主耶稣在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呢，天上的天开了，然后呢父神在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神迹还不够大吗？天开了，这个比普通的神迹我觉得更加的让人有冲击力。但是呢他们可能也看不到，也没看到，或者有看到了他们也忘记了。总之他们因为是一个悖逆的心，他不会留意这些，或者说根本就视而不见。那耶稣不会满足他们的这种挑战，而且呢因为他们心里边的刚硬，他们曾经亵渎圣灵，污蔑主耶稣的神迹是鬼王靠鬼王赶鬼，所以呢其实神已经弃绝他们，神也不会再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继续的来亵渎圣灵，这是对他们的审判。那因为他们有这种阴险的动机，所以呢耶稣不会迎合他们，不会顺应他们，而且呢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来驳斥他们，这样呢就导致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所以呢这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和这个祭司他们已经下决心，已经做出决定要杀耶稣，所以呢他们每一步呢都是设计好的圈套，都是一直在积累这些证据。那接下来十四节这里边讲门徒忘了带饼，他们上船呢就走了，没有留意，只有一个饼了，也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为什么要这时候讲这些呢？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这个希律党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势力的，他们是拥护希律的，那他们在这个犹太人社区当中有很大的这个群体，所以呢耶稣来嘱咐他的门徒不要受他们的影响，防止他们的这种教就是一种影响力，防止他们这种思想影响他们。法利赛人的教其实就是一种假冒为善，一种律法主义。那希律呢，希律就是一个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一个现实主义，就是为了世上的好处。那他们听到这话以后呢，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好笑的就是这些门徒他们听到了这个教，没有听到前边的话，所以呢他们就认为是教的问题，那他们就说哎，因为我们没有饼。耶稣讲得很清楚，是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但是他们就听到了一个教字，他们就说哎，我们可能开始就想哎呀，没有饼怎么办，所以听到一个主耶稣的一个教字呢，他们就可能继续这个把这个问题扩大呀，在担心没有饼怎么办，吃什么。所以看到这个门徒呢真是好像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听话呢只听一半，然后耶稣看出来呢，就这里边耶稣非常的这个对他们很无奈，也很这个着急，讲了这里边九个问号，我们把他们读一下，我们自己也读的过程当中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还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开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 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耶稣问他们问题，哎，他们回答记得很清楚，一个十二个篮子，一个七个筐子。但他们回答这个，不知道耶稣问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只是，难道耶稣忘了吗？几个筐子，几个篮子。耶稣问的目的是让他们回忆，让他们想起来这个神迹代表什么意思，并不是只是一个数字。但他们呢，就是回答是数字。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问你们还不明白吗？说你们以前见的那些，你们都忘了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就是你们经历这些对你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吗？所以主耶稣这里边讲了说，所以说他们还是愚顽嘛。说为什么是愚顽呢？就是亲身经历，然后呢没有把这个事情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明白。但是耶稣对他们是并没有气绝的，因为他们这个说他们的愚顽的刚硬啊，和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刚硬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刚硬是心里故意的抵挡，不认识神。这些门徒呢，他们不是故意抵挡，他们是真的软弱，他们是糊涂，人的这个领悟力啊没有到那个层次上。所以呢，主耶稣就是一直在，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一个一个的事件，把这个门徒培训和这个事件穿插在一起。这个马可这样的记载呢，也是有他的一个非常的高明的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可要记录两个很类似的神迹？那我们这里边就看到了，就是两个神迹很类似，但是呢即使是两个，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很麻木的状态。所以主耶稣说两次，一个十二个篮子，一个七个饼，一个七个筐，那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给他们的疑问就是，你们看见了就跟没看见一样，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思想。主耶稣讲的话确实呢比较难听，在这里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好像是就是一个严厉的斥责。那我觉得这是也可以理解的。后来主耶稣说，我在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两年多时间了，这些门徒还是在这样一个状态，确实让耶稣非常的着急。那我们看到他们呢，这个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就刚才我们讲了，是从西岸坐船来到了这个东北，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叫伯塞大，这是彼得和腓力他们的家乡。到伯塞大呢，有一个这个瞎子，又医治了一个瞎子。这个瞎子的医治过程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和耶稣通常的这个医治也是有一点不同。通常主耶稣的医治一句话马上就立刻的就见效，然后呢或者是做一个动作，比如说彼得的岳母拉他起来马上烧就退了。但这里边看呢，这个里边讲到了这个耶稣的医治呢，是他这个给他按手以后，用唾沫在他眼睛上问他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了，但是呢却看到的人呢像树一样的，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个还像树一样的走。那接下来呢，耶稣又再一次的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才复了原，都看清楚了。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这里边并不是说主耶稣的医治不是立即的，不是完全的。因为有的人呢用这节圣经就作为他们不能够马上医治的一个圣经根据，他们就说你看主耶稣也是逐渐的医治，也是部分的医治。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全能医治那个大会的那些讲员，他们属于现代灵恩派的一些讲员。他们呢就是这个布道会啊当中一大部分内容是医治，所谓医治释放，为人祷告，医治那些有病的人上台上去， 但是这里边当中呢，其实有很多虚假的成分，也有很多呢没有得医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讲了，他们说：“你看，耶稣这个里边也讲，眼睛开始是模糊的，看不清的，啊，再一次以后才完全复原了。”他说：“那你们呢，医治也不要希望我们立即的完全的医治。”那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地方，我们看主耶稣，他第一次是没有看清楚，那第二次在按手马上就清楚了，那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也就是最多一分钟。按手的一个动作很快的，马上就，这是这个短短的时间不能作为不能立即医治，还是属于立即医治，而且也是完全的医治。但和这个现代的所谓的这个灵恩的医治释放完全不一样，不能够比较的。那为什么这里边耶稣的医治非要有这样一个插曲呢？非要有一个当时看不清楚呢？那我个人的领受，那这里边的看不清楚到看清楚有一个迟延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这里边是和这个门徒他们这种属灵的迟钝是有关系的。那这个瞎眼的人呢就来这个形容这个门徒他们这个属灵的眼瞎，因为他们主耶稣说了，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就是两次间隔不久的两次神迹，他们亲身经历而且亲自吃了，他们就忘记了。那这个用这个瞎眼的人呢就看到他们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用这个来对他们呢来培训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两次都讲到了这个马可，他这个主材呢用一种这个三明治的结构，中间插入的一个和前后没有太多关联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看背后都是有内在的联系的，都是为了这个主要的题这个话题来做一个印证，或者是一个这个形象的补充。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呢更加的有意思，就是耶稣用了一个更加的这个大的这个，不是这个马可呀，用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结构，就是插入了两段不同的这个内容来为了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来培训门徒。我们看到八章开始呢，一到十节是一个四千人吃饱的一个神迹，是在给门徒培训的一个过程，让他们能够看到。然后呢十一到十二节呢插入了一个法利赛人求这个天上显神迹，然后呢引出来法利赛人的教。那这个十三呢到二十一节就是针对法利赛人的教，这个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这是一个一个插入的一个段落。然后呢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呢又是一个医治瞎子的一个插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后来呢就是最后的考试了，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二十七到最后，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最后的考试，就是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的最终的一个测验，给门徒的一个最终的考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构，这个两次插入，一个是法利赛人求神迹引出法利赛人的教，让门徒这个明白要小心，要这个认识到法利赛人的本质。然后呢这个用这个医治瞎子呢来预表门徒们属灵的这个状态，他们的眼瞎的状态。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好了，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面吧。那耶稣带领他们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主耶稣对他们这个他们的属灵光景进行了这个评判， 然后呢又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呢，接下来就带他们来了这个叫该萨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黑门山的脚下。我们知道黑门山是这个以色列最北端的一个地方，是最高的一个山。啊，在这个黑门山的脚下呢，有这个地方叫凯撒利亚菲利比。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呢，是后来这个分封的王腓力他这个重建的。这个地方呢，原名叫巴尼亚斯，是个这个旧城。后来这个菲利比呢，他是做分封的王，就在这个区域，他就把这个城市重建，重建后给他命名叫凯撒利亚。那凯撒利亚呢，是为了这个讨好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的皇帝，这个凯撒，所以呢，他就给他起名叫凯撒利亚。那凯撒利亚其实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在这个在他重建之前呢，就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这个凯撒利亚呢是整个犹太这个区域的这个总督的所在地，有一个叫这哥尼流的百夫长，他也是在这个凯撒利亚这个地方，所以为了区分这两个凯撒利亚呢，加了一个菲利比，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了。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偶像林立的一个地方，是外邦人之地。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来到这个地方，有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地方是远离犹太人的。耶稣要对这些门徒最后来一个测试，就是他问他们：“我到底是谁？”耶稣先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就是群众那些这些听耶稣讲道的人，那些众人他们是怎样看的？那这个结果呢？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在别的地方还有人说是他是耶利米。那总之这几个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知。那他们就是众人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就是把耶稣定位在一个先知上。就是像先知里边的一位，是一位先知而已。那这是众人对耶稣的这个定位。那耶稣又问这些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作为一个这个他的十二个门徒的这个发言人或者是一个代表，说：“你是基督。”这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呢却是一个宣告，是门徒的一个任性。从这里边开始呢，这个耶稣就做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呢就开始接着就说要告诉他们弥赛亚基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做什么。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边是这个马可福音在这儿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耶稣的事工的重心要完全的转到门徒身上，所以呢以后呢就在这个公众的场合的就是这种大型的这种讲道就比较少了，主要他的这个核心都是在培训门徒。所以这个31节这句话呢是从此，这个连接词呢是很重要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圣经里面有一些连接词，就是因为啊因此啊所以啊这种像这个从此就是一个转折，从这里开始啊耶稣开始教训他们关于自己身份的一个教导，就是明白的要告诉他们作为基督的耶稣他要做什么。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也讲过这里。 于是耶稣开始告诉门徒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而且呢他要被这个祭司长、被长老、文士这些人弃绝，而且呢他要被杀还要复活。作为门徒来说，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些都是在讲什么，什么意思，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文字的意思，总之是不是好事情，因为耶稣讲了他要被杀。所以呢这里边作为彼得呢，他是一个本能，他就站出来要纠正耶稣。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比较委婉，说他是劝他，实际上是这个责备耶稣，说意思耶稣不应该这样讲，而且呢他也不接受耶稣讲的这些话。当然是作为门徒很爱耶稣，作为感情上不愿耶稣被弃绝被杀，但是呢这里边彼得的反应呢遭到了耶稣的严厉的这个斥责。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主耶稣唯一的一次对耶稣对这个他的门徒这样讲，叫他们撒旦。这个原因呢就是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不体贴和只体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人的这种理念，按照人的感情，往往做一些选择不是神要我们的。所以耶稣对彼得这里边呢对他的评价，而且呢对他这个严厉的斥责，就反映出来这个当时彼得这个话其实呢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是代表了门徒，因为主耶稣这里边也说嘛，你们说我是谁，通常在这时候呢都是彼得站出来说话的，所以呢他的也不是就只是反映他自己的想法，我相信门徒也跟他有类似的想法，也不愿意看到耶稣被弃绝被杀害。那作为一个人的从感情方面来说呢，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个应该有的一种态度，但是呢首先他们要明白耶稣是他们的主，耶稣讲话不会随便讲话，而且作为基督也不会讲错话。所以呢如果不明白，他们应该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让耶稣来解释，而不是说不对你不应该这样讲。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果圣经里边有些话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理解，我们不能否定他说圣经这样讲是不对的，圣经错了，而是我们要谦卑自己来祷告，求神光照我们这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么彼得呢在这里边是充当了一个魔鬼的工具，所以耶稣斥责他是撒旦退去吧，表面上是在斥责彼得，实际上耶稣在斥责他背后的魔鬼的权势。魔鬼呢也通过耶稣身边的人来阻止，来诱导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耶稣绝对不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做任何的妥协。虽然他知道彼得也是好心，但是呢他在这个上面呢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非常的严厉的一个对彼得的一个责备。我们看到彼得呢他在前边他代表门徒对耶稣呢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认信，一个认可，是他说你是基督。那接下来在短短的这个一两句话的之间呢，他就耶稣对他呢评价就一个彻底的一个翻转，马上就责备他。同样一个人，他的前边的任性和后边的对耶稣的否定，就这样的快的一个反应，非常大的落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会想， 他对耶稣的这个任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真的相信耶稣了，是基督。我们相信他的任信是出于他的真正的单纯的信心，但是呢，并不是代表他完全的明白，完全的真正的认识耶稣，到底耶稣他的是使命是什么，他要做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只能讲到这里边了。我们还要有一些那个思考题，一起来过一下。好，第一个是什么让耶稣改变了对迦南妇人的态度？那耶稣开始对迦南妇人的态度呢，是一个冷冰冰的，是一个拒绝的态度，是因为迦南妇人她用她的谦卑展现了她对耶稣的这种完全的相信，这种而且呢，她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坚持，所以呢，耶稣对他改变了信心。就因为他那句话，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你的女儿已经好了。”所以呢，谦卑的心非常重要。第二，为什么耶稣的保密令常常失败？这个常常失败呢，并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耶稣不能掌管这个失败，因为人是出于一种这种自然的状态，他要忍不住要去为耶稣来传扬。我相信神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如果神不允许，他也不会发生。所以呢，这个常常失败其实也谈不到失败，而是呢，神也有耶稣也应该知道是这种结果，但是作为耶稣，他一定要这样做，他要让这些受得医治的人，让他们知道耶稣医治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为他传名的。好，第三个是马可为什么记录了两个雷同的神迹。那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多，就是这两个神迹呢，其实都是为了门徒的需要，让门徒们看到他们这个属灵的迟钝，他们对耶稣的这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一个层面上。那两个神迹呢，发生以后他们居然还是不认识，所以主耶稣呢有那九个问号，问他们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个第四个，法利赛人的教代表什么？法利赛人呢，他们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我们就知道了，是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呢是居守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代表。第五个，耶稣为什么禁止被医治的瞎子进入伯塞大？对，刚才这个我忽然想不起来了，停了一下，现在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了。这里边呢，就是为什么禁止他进入伯塞大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1章21节，就说，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伯塞大是耶稣行神迹最多的地方，但是他们呢也没有悔改。这里面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伯塞大，一是这个加百农，还有一个叫格拉逊，都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这么大的一些恩典，一些神迹，还是终不悔改。所以呢，耶稣就嘱咐这个瞎子不要进入伯塞大，因为那些人已经不会悔改，不给他们机会再让他们听到这些见证。啊，那第六个，门徒承认耶稣是基督有什么意义？他们真的认识基督了吗？他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但是他们的认信也是有意义的。他们这时候跟主耶稣应该有2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很多的神迹，也听了主耶稣很多的道。那他们从一种内心，他们是接受耶稣的，他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呢，为什么主耶稣还对他们这样的一些问他们，你们眼睛看见了，为什么还不明白？因为他们作为犹太人，他们也熟悉旧约的律法，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期待就是地上的一个王，这个旧有的观念呢不是很快就能纠正的，所以呢，有一个说从此耶稣开始要真正的纠正他们，改变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这种认识。第七， 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预言自己受难？好了，我们已经分享过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耶稣知道门徒对他从理性上、从感情上、从这个认知上是接纳他的，但是呢，没有完全明白弥赛亚的使命，所以呢，从这时候开始呢，就要让他们完全的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第八是，耶稣为什么如此严厉的责备彼得的好意？是彼得责备耶稣是出于爱，出于对耶稣的这种出于内心的这种真实的爱。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也不愿意耶稣受苦，但是呢，因为他不明白，他无形中呢就做了这个魔鬼的这个工具，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立场上的问题，所以呢，耶稣一定要当面的来责备他、纠正他。所以呢，也是为了让这些门徒都真正的看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无私的爱来爱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救我们，也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你，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主，过我们主的能够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有能力过的这种基督的生活，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靠你的话语的真理来装备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牧师讲道都交托主，愿主保守一切，让我们都在一起来荣耀你，来颂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